扎波罗热核电厂危急，普里戈任攞翻钱同武器。中国第一代农民工命运惨，调查报道被封。上海小区发生警民冲突，多人被捕。德国司法部长在柏林公开会见台湾官员。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7月6日礼拜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号乌克兰指控俄罗斯准备破坏其占领的乌克兰扎波罗核电厂，而且已经安装爆炸物，呼吁请国际社会采取行动。4号基辅和莫斯科当局都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将在24至48个钟头之内有事发生，外界认为这个核电站要出事了。详细报道。
乌克兰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俄罗斯在扎波罗热核电厂部署军事人员，在至少3个反应炉安装爆裂物，恐直接酿成欧洲最大核电厂事故。这个是世界应该立即采取行动的时刻。4号晚，乌军正式通报，俄军在未来24至48小时可能准备对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挑衅行动。类似于爆炸装置的物体被放置在该核电站3号和4号反应堆的外部屋顶上，目的是在引爆时给人以来自乌克兰方面的轰炸的印象。泽连斯基亦表示，他已经告知法国总统马克龙，俄罗斯正计划对其被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厂发起危险挑衅。同日，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总裁顾问卡尔恰称，乌军计划5号凌晨使用高精度武器、无人机和装有放射性废料弹头的短程飞弹袭击扎波罗热核电厂。乌克兰卫生部4号在社群媒体发布核事故应对指南，称乌克兰处于高风险。5号，中共驻乌克兰使馆发布要求，在乌克兰公民立即完成备案登记的通知，引发网友猜测，那是真要炸核电站吧？不过有网友说，就算中共提前通知俄罗斯搞事，亦不可能通知在乌克兰的中国人。前俄总统梅德韦杰夫亦放话说，若果美国和其附属国停止向基辅提供武器，这样特别军事行动将几个月内结束，如果现在停止就会在几日内，任何战争都可以迅速结束，一是透过和平条约，一是好像美国在1945年这样使用核武器。5号，泽连斯基的幕僚长叶尔马克在 Telegram 上贴出一篇《金融时报》报道的截图，在图片下方写道，这个是中国对于来自疯狂俄罗斯恐怖分子的核子威胁的重要立场。习近平在3月访问俄罗斯时亲自警告普京不要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石头认为，习近平与普京虽然签了核武不扩散到第三国的协议，但是普京已经公然打破这个协议，他们之间连协议都可以不遵守。他说，其实还有一点，习近平不愿普京在乌克兰用核武，亦同样想到自己，如果美中开战，是否要用核武呢？现在在乌克兰看到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是相当完美，亦就是中共要想攻击美国本土相当困难，但是美国要打中国大陆相对容易得多了。如果用核武，中共一定不是对手，所以要反对在乌克兰使用核武，亦就是说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不可以用核武。不过5号乌克兰陆军司令西尔斯基表示，巴克穆特将被解放，对于华格纳来讲，结局已经到来，他们的故事将结束，现在的主要目标就是耗尽敌人的部队，以便在前线取得突破。指挥官已经考虑到敌人核武器的存在以及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小心但不害怕。关注俄乌战的时政推主 Alice Chan 认为，直至7月1号，俄军只占领 6.6 万平方公里土地，没有占领任何一个州府城市，俄罗斯要建立亲俄乌克兰政府已经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而5号，据 MSN 引述俄国媒体的报道，普里戈任回到圣彼得堡，并领取安全部门从他手中没收的武器，还将警方从他家中没收的100亿卢布还给普里戈任。 关注俄乌战的推特账号乌克兰战争最新进展认为，普京仍然需要华格纳来制衡国防部。普利戈任显然有普京的秘密，普京需要他控制非洲的产业，用华格纳从非洲赚到的钱来资助他的战争机器。目前只有普利戈任能够通用非洲各国主管人。
一篇讲述中国第一代农民工命运的调查报道，7月5号被众多网友分享，但亦持续遭到封杀。文章说，他们在城市打工30年后，每月养老金只有人民币100-200元，带着一身病痛，无法退休。请睇报道。
由资深媒体人创办的新媒体正面连接今日发出这篇文章，题目是《如此打工30年》。在文章被下架后，有网友将其复制或更改标题到不同平台上转发，但多篇仍被下架。所谓第一代农民工，大致出生在1970年代之前，多在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从农村进城打工，规模约达8600多万人。这段期间亦是中国城市发展最快的30年，但是他们打工半世还是未能存到钱。文章说，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仇凤仙做了一项研究，透过发放2500份问卷和访谈200人，想了解第一代农民工老了之后如何维生。结果发现，在退休议题上，他们当中 60.7% 只能做到做不动为止。而当城市老人每月平均能够领到3000元退休金，他们的退休金却只有100-200元。打工超过15年后，晚年一半以上的人存款还不到50000元，他们赚到的钱寄回屋企供小孩读书，结果下一代能够跨越阶层的不到20%。文章说，在改革带来红利的12年，1993到2005年，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月薪只提高了68元，而全国城镇职工平均提高了1260元。考虑到通货膨胀相当于他们在黄金年龄段仍同一直被降薪。文章引述一位从河南来到北京23年，在社区担任保安或保洁工作的老赵说，我7年没休假，一日工作10小时，1个月2700元，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的情况，大家都是这样的。老赵因为没有赚够钱结婚，一个人住在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潮湿发霉的10平方公尺、约3平方的地下室生活。文章说，大部分的第一代农民工年轻的时候顾不上考虑晚年，只能将工资用在当下。很多人没有参保养老金，等到他们60岁后只能领取基础养老金，每个月仅100多元。参保的人亦很少明白，养老金是多缴多得的。有45岁工人按低档缴费了11年，60岁后每月却只能领到195元。他质疑这有什么用？他们为了自己的未来，为了偿还儿子结婚聘金造成的债务，大多数不打算退休。近两年各地禁止60岁以上的农民工再进入建筑工地，他们只能转去做绿化、保洁、仓库保管员，薪水不到工地上的1/3。他们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但是他们的孩子大部分初中、高中就不读了，读到大专及以上的不到20%。63.5% 的孩子成为了下一代农民工，进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仅 5.1%， 自己创业的仅 2.9%。 仇凤仙在报告中说，用社会脆弱性来描述第一代农民工面临的困境，认为他们的处境和未来是一个时代性问题，深受社会政策的排斥性影响，不是个人能决定的。
近日，上海青浦区的一个住宅小区，居民不满物业和居委会未经居民大会表决，耗资2000万元改建小区围墙，因而阻止强行施工并发生冲突，当局出动特警维稳，有大约10人被警察带走，另外有多位居民受伤。请睇报道。
当地一位居民说，从2019年开始， 小区居民不同意物业公司提出的有关更换小区外墙的提议，双方产生矛盾并持续到今年，而居委会则越权代替开发商和住建委，向居民多次下达通知，试图强行更换墙面。6月30号到7月3号晚上，上海市青浦区海棠兴苑小区的居民连续多日抗议小区居委会擅自改建小区外墙，因而阻止施工方进入小区。晚上七八点，好多落班回家的居民加入了抗议行列，双方爆发激烈冲突，当局出动特警试图平息事件。愤怒的居民拆下大门防撞围栏，掟向保安和协警，大约有10人被带走。居民陈先生说，当时有40-50个人挡在小区门口，我们小区业主和他们交涉，要他们退回去，不要堵住消防通道，但他们始终不肯退，还殴打了我们一些群众，有老人和年轻人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当日被带到派出所的有4-5个人，还有一名女士被处以行政拘留7日。有居民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文表示，海棠兴源小区外墙改造工程耗资大约2000万元，由于开发商的房屋外墙保温墙工艺不达标，有脱落隐患和风险，政府补贴开发商进行整改，原本是一项惠民工程，如今却变成损民工程。比如开发商给出的整改方案是整体铲除墙面砖及保温层，换成真石漆涂料代替，这将导致房屋价格大幅贬值，而且外墙铲除后保温、防水和隔音的效果都将显著下降，外墙厚度减少，导致建筑面积缩水。最重要的是，这项整改后房屋结构和原住宅质量保证书不一致，存在交易风险等。
德国司法部表示，德国司法部长布斯曼7月4号欢迎台湾法务部长蔡清祥访问柏林，并补充说，这次访问是在欧盟一个中国政策的框架内所进行。请你报道。
德国司法部礼拜二在推特上公布两位部长的合照，并称这次会谈主题为刑事司法互助合作相关事项，并补充说，双方就网络诈欺与犯罪引渡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今年3月，德国和台湾签署了驻德国台北代表处与德国在台协会刑事司法互助协议，使德国成为与台湾有正式司法双边协议的第7个欧洲国家，有助台湾与欧盟各国间的司法互助及犯罪侦查合作。中国经常在台湾问题上为西方国家划红线，习近平曾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德国教育与研究部长斯塔克雅辛格在3月访问台湾，并成为26年来首位访台的德国部长。北京为此震怒，称此访问为卑鄙行为，并向德国提出外交申诉。而根据德国对一个中国政策的解释，只有总统、总理、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等高阶人物才被禁止与台湾直接接触，其他部长可以与台湾官员举行会议。德国总理奥拉夫·索尔茨上个月向德国国会表示，他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所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会晤时，已经警告北京不得使用武力改变领土现状，特别是针对台湾。索尔茨还曾表示会降低德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今年6月14号公布的德国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其中指出，北京寻求利用其经济实力达成政治目标并谋取地区霸权，因此对地区稳定和国际安全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路透社指出，安全战略中有关中国的措辞显示，柏林对待其最大贸易伙伴的立场正在变得越来越强硬。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